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您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 FM102.1 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实时呢在线收听。怎么收听呢？如果您手机是智能手机的话，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呢搜索连云港手机台，下载这个手机 APP， 然后呢下载之后呢点击进去之后，首页的最下方点击我们广播这个收听的页面，就是广播两个字，点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广播收听页面了，就可以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听众朋友要反映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风呢是3到4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呢是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5度到1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24号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25号是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近日呢是港城下了一场久违的雨，那这个雨呢也是我们港城的这个，对我们的港城的这个农业生产来说呢确确实实是一场及时雨啊。20号呢是谷雨的节气，谷雨呢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过了谷雨之后呢这个气温呢回升是加快的，而现在呢是正值播种疫苗和种瓜点豆的最佳的时期。那谷雨呢通常的解释是雨生百谷，所以呢这场雨虽然是人工降雨嘛，但是这场雨呢是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也是一场及时雨。每一场春雨呢都是显得格外的珍贵，它不仅滋润了土地，也给农民带来了丰收的希望。那新的一周，就这周呢，我们连云港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短暂的降水结束之后呢气温整体呢就较的比较较为比较平稳，但是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9度，刚才我们天气预报已经报道了，26号到28号最高气温呢会回升到25度到26度。另外呢明天上午也会出现陆上5到7级，沿海海面6到8级的东北风啊，请海边的朋友注意防范。我们多说一下，就是谷雨时节啊，这个也是冷暖交替，大家上班的时候，早上上班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凉意。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季节啊，稍不注意呢容易感冒，所以呢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养生呢需要注意健脾祛湿，那饮食上您可以多吃一些性平性温的食物哈，也可以就是这个多补充一些水分。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么正风热线今天的第一个内容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电视板块的电视问政板块的内容，稍后时间我们为您简单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将为您安排的这个主要的内容。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经常收听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呢正风热线所这个节目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安排电视板块的问政，都是我们的舆论监督的内容。那本期问政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一个呢是冠云四对镇的居民反映啊，在居民区附近呢有一家液化气站，位置呢离居民楼较近，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记者呢也进行了调查了解。另外呢，海州区锦屏镇刘顶村的村民反映啊，说村内锦屏路刘顶村的旁边的这个路灯啊，长期的存在故障的问题，部分区域呢夜间照明缺失了，给居民的出行也带来了安全隐患。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本期问政的主要的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近日冠云县四对镇街西社区的居民反映，在居民区附近有一家液化气站，其位置距离居民楼较近，存在安全隐患。情况究竟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个液化气站存在多长时间了？
好多年了。
它距离你们居民区大概能有多远啊？
不到30米。它那个距离不达标嘛，它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规定都是最起码50米开外嘛，它连30米都没有。
日前记者来到了冠云县四对镇红雨液化气站，现场看到有不少群众携带气瓶前来灌装液化气。液化气站西侧是公墓，东侧一墙之隔有一栋3层楼房，一楼门面房主要销售黄沙、石子、水泥等建筑材料。附近商户说，这家液化气站存在大概20年了。液化气站当初有没有取得相关的建设手续呢？记者找到了液化气站的负责人。
以前首先是取得这个规划许可，然后取得施工许可，在施工过程中还有监理，施工完以后取得了备案资质，有建筑的建筑建设类的，有消防类的，然后我们再考取相应的人员资质，然后再专过多方过来评审，再然后我们才能取得经营许可。
液化气站负责人介绍，先有液化气站，后有隔壁的楼房和对面的小区。
那当时这个在液化气站就是建设的这个过程前期的话，周边有没有居民区呢？
没有没有，周边只有我们对面有一个以前叫皮鞋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我们是97年申请的，03年开始营业的。
那现在你们离这个，我看对面有居民区，离这个对面的话，这个居民区这个距离的话，
离我们就非常远了。你可以看到，离我们是不低于500米。
液化气站负责人表示，日常站点强化安全管理，确保生产运营平稳有序。
最近几年，这个我们增加了这个自动远程传感系统、自动远程关闭切断系统，我们还增加了好多手持式的这种，就是居民入户安检时候用的这个手持式的这个就是测泄漏的仪器。
日常的话，相关部门会来怎么管理和监管？
现在相关部门对我们进行了一个叫阳光充装的远端管理，我们的充装数据、充装过程、充装人员、充装行为，管理部门在远端就可以看到。
液化气站当初的建设情况是怎样的？是否符合相关的规范要求呢？记者来到了冠云县四对镇政府。当天，由于镇政府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外出参加会议了，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等待了解具体情况后再回复记者。第二天，记者多次电话联系冠云县四对镇政府工作人员，均无人接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了冠云县住建局燃气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红雨液化气站前期取得了相关的审批手续，建设的时候周边没有居民区，符合当时安全距离要求。液化气站东侧3层民房和对面小区是后来建设的，液化气站和对面的新建小区距离符合相关要求，而液化气站和东侧民房之间的距离不符合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划的相关要求。
怎么来界定它这个距离的范围呢？
从最近的储罐到那个它那个居民区那个墙角最近的距离，就是这样测量的。
就是它这个从储罐到这个 这个民房吧，这个建筑物，它在你们测量的距离是多少呢？
我们量的是差不多，25-26米。
那按照现在这个相关规定的话，比如说它要距离这个最近的建筑物，应该是多远的距离啊？
应该是要50米，就是说地上的储罐的话是要50米。
据了解，宏宇液化气站的经营许可证将于5月份到期。许可证到期之后，液化气站将关停。液化气站负责人需要到有关部门再次进行备案申请，并按照国家规范要求重新建设站点。
市里面也是针对这个问题来检查过好几次了，然后也给出了一个整改的意见。他家一共有3个储罐嘛，对吧？
嗯。
靠近民居的居民的那个2个储罐他不用了，他用离得最远的那个储罐。他家5月份到期的话，我们就肯定要按照最新的标准来要求他了。他一到期了，我马上就把他一个关停掉，让他整改，按照最新的，找最新的设计院，按照最新的标准整改。他家的计划也是说，因为东边那一块，他家东面的那一块沙地他已经买下来了，他也准备把那个居民的楼也买下来，然后把它重新的设计，重新的建。
液化气站建设的时候，周边没有居民区，站点的规划建设当时呢是符合相关要求的。让人有些疑惑的是，后续液化气站隔壁有人建设民房，相关部门在规划审批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呢？今年5月，液化气站的经营许可证即将到期，在到期之前，相关部门还是应该对液化气站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液化气站安全运行。近日，海州区锦屏镇刘顶村村民反映，村内锦屏路刘顶至桃花涧段路灯长期存在故障问题，部分区域夜间照明缺失，给居民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有的路灯呈现半脱落状。锦屏路是连接海州主城区与锦屏镇的主要交通干道，同时承担着通往桃花涧景区的重要功能，而道路两侧又是居民区。村民告诉记者，这段路的路灯经常不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刘丁大队的都基本上都不亮了。
哦，
这边路灯呢，有的亮，有的不亮。
哦，多长时间了呢？
也不少时间了。他缺点啥嘛？
这条路确实晚上路灯都不开的话，大家出行都不方便啊、晚上都要，有的老年都是带手电筒嘛，带手电筒，然后骑车都是开那个电灯，不然看不见，不方便了。
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条路是去锦屏镇的必经之路，但路灯隔三差五不亮，老年人晚上根本不敢单独出门。
那家出来这不是路在磕两趟嘛，都不平嘛。
这个路
的啊，你看卡一点，我你看这腿磕头还有点疼。现在
海州区锦屏镇刘顶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接到村民反馈，将组织人员全面排查故障路灯，对损坏设备尽快修复，并承诺加强日常巡查。
很多就是说村民就是反映路灯有很多又不亮的，后期我们都是向上级反映，然后进行维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马上夏季之后，路灯是随着那个这个季节啊，就是亮的时间往后延迟。比如说冬季的时候晚上天黑的早嘛，我们就基本上5点钟、5点半它就亮了。现在马上夏季之后，它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延。现在基本上就到6点钟、6点半，就是说它就会亮。至于有些那个损坏的，就是我们及时就是上报给上级，然后上级然后去派专业人员去维修。
路灯虽小，照亮的却是百姓的回家路。一盏路灯的明灭，丈量着民生温度，更检验着治理精度。唯有将为民办实事的承诺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评价的治理闭环，才能让每束灯光都成为群众心中的安心信号。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您来随时这个拨打电话和我们交流沟通，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啊，您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电话了。我们在这里呢给我们的退休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做一个提示啊，就是您呢要注意啊，就要这个如果在12个月内没有进行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话，可能呢会影响咱们养老金的发放啊，所以呢你要看一下这个养老这个资格认证有没有进行。那首先我们要说一下什么是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呢是针对已经退休的而且已经领取社保养老金的人员，社保系统每年呢都会进行一次确认，防止冒领和多领养老金，确保社保能够定期这个按时的发放。那哪些人员是需要认证的呢？首先呢企业养老保险待遇认证人员，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还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啊，基本就涵盖了所有的这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领取人员，都是需要确认的，都是需要认证的。那每年什么时间进行这个资格认证呢？您听好了啊，按照认证周期递延的机制，待遇享受人员每年可以随时多次的认证，每认证一次系统自动顺延12个月，并且呢生成下次认证的截止期。那待遇享受人员一个认证周期是12个月，也就是说您在这个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而不是说在年度内啊。这个首先要就说我们要这个确认一下，就比如说今天是4月23号，如果您今天确认了去认证了，那么12个月之后，也就是在明年的4月23号啊，这个就一年的时间了，那至少你要再认证一次，也就在按年来算啊，不是说按年度来算，不是说25年的1月份到25年的12月份，你必须要在这个按年度来算啊，就是说比如说您是6月份我去认证的，那在明年的6月份满一年了，你就需要 过了一年了就需要再认证一次。也就是说当你认证结束之后啊，系统自动就给您顺延12个月，也就在12个月之内你就不用再认证了，但是过了12个月你就需要认证一次。那资格认证有哪些方法呢？我们说一下，享受待遇的人员可以选择自己的认证方式，比如说数据的比对呀、人脸的识别呀、现场认证啊、上门认证等等啊，都可以。线上怎么来进行资格认证呢？线上是最简单的啊，最方便的，就您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来进行操作。首先呢，第一步您要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苏服办，江苏的苏，服务的服，办事儿的办啊，苏服办 APP， 或者是在咱们支付宝小程序当中啊来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来进行服务。您打开苏服办 APP， 然后呢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按照它的提示啊就可以了。选择待遇资格认证类型，输入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点击无误之后提交，请您注意身份证号码千万别输错，点击之后提交，然后第三步完成安全认证，然后再拖动有一个蓝色的滑动啊，补一下这个图片的空缺，完成人脸识别的验证啊，这是有一个步骤。第四呢就是显示认证成功，就完成认证了，系统将提示下一次认证的截止时间，会给您进行明确。这个线上认证其实呢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是比较方便的，您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呢就可以操作。如果呢自己没有办法操作的话，你可以让家中的子女啊，或者是这个亲戚朋友啊来帮助你在手机上啊进行操作。就是您手机，首先智能手机要下载一个苏服办，苏州的苏，江苏的苏，服务的服，办事儿的办，苏服办 APP， 然后呢点击在那个苏服办 APP 当中啊搜索待遇资格认证啊，搜索完之后呢它会直接显示这个页面了，您就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输入您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然后呢点击按照它的这个显示，按照它的指导完成一个安全的验证啊，就是有一个小滑块补充一下那个空缺的地方，它这是防止是机器操作嘛，所以这个它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认证，然后呢再进行一个人脸的识别啊，人脸识别也是按照它的指示，就是人脸识别，让您眨眼就眨眼，让您点头就点头，让您摇头就摇头。点击这个人脸识别进去之后，按照它的提示来完成。完成之后，您别着急啊，咱老年朋友的时候就是怕这个完不成啊，就有点着急。您别着急，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完成，系统会提示下一次您需要认证的截止时间啊，一定要记住，下一次就是这个过了12个月啊，下一次系统会提示您认证截止时间，您呢就在那个认证截止时间之前再完成一次啊认证就可以了。这是线上认证，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咱老年朋友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话，您可以让家人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到社区来帮助您操作都可以。哎，近日呢，我不知道咱们港城的朋友有没有收到这个有一个虚假的信息啊？最近呢，就是有的地区呢，有部分群众反映说，收到了这样的一则通知，说是领取五险一金补贴的通知，啊，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那我们在这里明确一下，如果您收到了五险一金补贴的通知是假的，这是诈骗信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发布说，他们从来没有向普通群众发放过所谓的五险一金的补贴，所谓的通知是不实信息，而且涉及到诈骗，千万您可别信。这通知怎么说的呢？是关于五险一金补贴实施通知，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规定，将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发放五险一金的补贴，凡是入职满一个月啊，然后呢 按照规定，就是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员工都可以有资格申请五险一金的补贴。您看看他这个名头，他这个内容啊，涵盖了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工作者啊，就是我们的职场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具体通知如下啊，我先说一下，我说的这是假的信息啊，就如果您收到的这个信息，您千万别上当。这假的信息说的是什么呢？说补贴的标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标准，然后呢，信息认定，就是您需要扫他一个二维码，然后完成认证和这个登记工作，逾期没有办理者将无法享受补贴。你看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催促哈，就是你有的人就是不知道，看到这个就特着急，马上就点那个二维码了。如果您点这个二维码的话呢，就进入到这个诈骗陷阱里了。为什么呢？你只要扫描那个二维码，它就会跳，它这个页面就会模拟跳转到所谓的财政部的网站，都是假的啊，所谓的财政部网站。然后呢，需要您输入你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接下来还需要你填写银行卡号码和验证码。注意了，这个网站是假的，千万别信，千万别填，这是骗局的常见套路。一旦提交信息，补贴领不到，卡里的钱还会被盗。这样的骗局经常发生啊，经常有受骗的朋友啊。一旦你说就是会接到这个感觉像真的似的，这个让你扫描一个二维码，或者让你登录一个网站的链接，点击进去之后，让你输入你本人的身份证号，本人的姓名，还要让你填银行卡号验证码，这肯定是假的。一般情况下，银行或者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部门不会让你填这个银行卡号啊，不会让你去输入银行卡的验证码。如果是需要让你提供你本人的身份证号、姓名、银行卡号，包括验证码这样的这个诉求、这样的要求、这样的网站、这样的链接，一定都是诈骗链接，您千万别点。一旦点了，你卡里的钱，有的甚至几十万，有的甚至上百万，都会被盗的。所以人社部门呢也提醒大家说，这类诈骗往往是利用非法的途径获取群众的手机号、微信号或者是邮箱账号，然后发送虚假信息，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然后进入虚假的官方小程序或网站，让你填写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那除了这个五险一金的补贴、社保补贴，那最近这两年呢，还出现过比如说经济复苏津贴、个人劳动补贴等等这样的骗局。为了以假乱真，行骗者也会伪造部委或地方有关部门的网站，并设置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或者是链接网站链接，让大家点击进去这些诈骗的网站、诈骗的链接之后，填写个人信息。还有的骗子呢，是以公司人社部门、人事部门为名，向员工发放补贴领取的邮件，并附上自助办理的二维码。所以您一旦看到那个让你去扫描二维码，并且呢需要输入你本人的真实姓名，还有一定是要加上您的银行卡号的，要不然它完不成诈骗的闭环啊。这个让你输入你本人的身份证、您真实姓名，然后还有你的银行卡号，并且呢会给你发送个验证码，这肯定是诈骗的啊！千万记人啊，就是在你我自己就收到过，还有的就是给你发送一个短信，发送什么内容呢？给大家念念啊，就是发送一个短信说您的手机尾号啊，比如说手机尾号1234啊，打个比方，你的手机尾号的积分已经达到了多少万分了啊？你如果要是不去那个点击那个你这个这个积分兑换的话，你这个积分呢就过期了啊什么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假的，他会给发送一个链接，会发送一个链接。我们是有这个积分兑换，你比如说我们银行卡里边有信用卡有积分兑换，但是这个积分兑换绝对不会给您发送短信链接让你去兑换，你可以登录那个官方网站去进行兑换，官方网站啊去进行积分兑换，但是 一定官方一定不会给您发手机的短信，让你点击手机短信里边的链接让你去兑换积分的，这肯定是假的啊。还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五险一金补贴啊，社保补贴啊，还有什么个人劳动补贴啊，看似好像要给你钱，其实他是为了骗你钱啊，所以大家要甄别一下。咱们接下来说说短视频的事儿啊，因为咱们连云港呢其实是一个电商行业比较蓬勃发展的咱们的一个城市啊，你看咱们连云港本地有很多的电商企业啊，另外呢还有很多乡镇呢也有一些电商的行业，你比如说东海的水晶直播呀，还有这个冠云呐、赣鱼呀，都有一些这个电商的行业，而且呢发展的都非常好。我们本地的也有，比如说像天马呀这样的电商行业，这都是正规的这个操作啊，正规的操作发展的势头也特别好，也解决了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就业和创业的问题啊。但是在街头巷尾啊，其实呢您观察在街头巷尾啊，也有很多咱们港城也有很多从事这个电商直播的朋友们啊，通过这种直播呢，然后呢去解决自己的这个就业的问题或者是创业的问题，因为直播有流量嘛啊，有的还是制作一些短视频作品啊啊，你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咱们连云港的有一个文化旅游的博主啊，文化推广的博主，他自己做的短视频做的特别好啊，小狗小洞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还有我们连云港广电啊，我们连云港广电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我们的广电媒体人也是通过我们比如说我们连云港广电的直播平台，抖音的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也制作了很多的优秀的一些视频的作品啊，给大家呢提供一些文化的宣传啊，甚至一些商业的服务。但是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直播乱象啊，有一些直播乱象。那这些直播乱象呢，有一些是恶意摆拍啊，散布了虚假的信息，甚至违背了公序良俗，甚至呢恶意的去进行引流、进行营销。那对于这些短视频乱象，网信办出手了，就是国家出手了，因为中央网信办从4月15号开始，将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行动。这个清朗什么行动呢？是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的恶意营销乱象的专项行动。所以从事我们短视频营销或者是制作短视频的朋友们，你要注意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制作的短视频或者是创作的这种直播的产品，您一定要是合法合规的。这次集中专项行动是集中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突出的问题，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散布虚假信息、违背公序良俗、违规引流营销这些恶意的营销乱象，切实的维护网民的合法权益，也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这次整治的重点呢，重点是聚焦以下的四类问题。第一，就是恶意虚假摆拍的问题。这其中都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比如说有的在打造悲惨人设，有的是假冒新就业群体的身份，虚构苦情戏，利用公众的善意去卖惨营销啊，通过自我包装作秀来编造社会名流、成功人士这些虚假的人设，然后呢虚夸爽剧的经历，收割流量，谋取利益。另外还有打着助农扶贫的名义编造悲情剧本去引流敛财，打造低俗恶俗的人设，进行摆拍编造、打架斗殴、谩骂吐脏、无底线骚扰这些低俗恶俗的内容。第 二个需要打击的是散布虚假信息的问题，这些呢是以拼接、剪切、断章起义、故意模糊时间地点、冒用身份等问题恶意的制造不实的信息，还编造夸大渲染家庭矛盾、职场冲突、暴力案件的事件，去制造社会焦虑啊，挑动群体的对立，还利用换脸、换声、P 图等手段编造不实的内容，还假借科普解读的名义，或者是假冒碰瓷儿权威机构啊，假冒专家学者，恶意编造散布经济涉及到的经济、法律、历史、医学这些专业领域的虚假信息，还要违背，还有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啊，比如说以户外搭讪呐、街头采访啊这种方式，尾随陌生人进行语言和肢体的骚扰啊，或者在互动的交流当中以什么撩妹啊、相亲呐、这个话题为噱头，去引导受访者去口述啊比较隐晦的色情内容哈。另外在短视频的标题和配文当中啊，故意关联低俗软色情的这些字眼和话题啊，在短视频内容当中突出呈现低俗声音呐、暴露着装啊、诱惑动作等等，刻意的制造这种啊这种不良的这种氛围的来进行诱导。另外呢，打击的是违规引流营销问题，比如说利用情感交流、国学文化、中医养生、快速致富这些噱头呢，诱骗老年人等特定的群体非理性的消费。还有呢，有的是用揭露行业秘密啊、曝光行业内幕啊、举报行业骗局啊，还有所谓的我被行业封杀呀，这些夸张的煽情的标题党来博眼球、来引流量。另外呢，还有打着网络打假、维权斗士这些旗号发布虚假的打假、测评和探店的内容，误导用户对相关的品牌形象、商品质量、服务水平来进行认知。所以这次呢，国家网信办呢也是明确了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向，也是聚焦网民的权益保护来进行啊这个对这个不实信息、虚假信息啊，来进行集中的整治。好，北京时间9:38，我们稍后一则宣传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下个时段为您安排的关于12345热线平台的我们的热线问题的回复，以及呢我们听众朋友关心的啊一些热点问题的回复，还有就是我们征锋热线接到问题，我们上线部门的啊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这个及时的回复，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
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啊，85457744、85461350依然为您开通。本周呢，我们接到一位听众朋友骆先生给我们打电话，海州区南门社区的，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呢听力也比较弱，说希望呢申请一个25寸能插卡接收节目的播放器，他自己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办法操作。像这样的朋友非常多，尤其是咱盲人朋友啊，就是即使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办法操作，怎么办？如果你要申请咱们的残疾人辅具的话怎么操作？我们也给他提供了方式和方法啊，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和你们乡镇街道的，或者是就是县里边的，一定要和你们镇政府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要记录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每个镇都有我们残疾人专职委员啊，或者是专门为我们残疾朋友服务的工作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啊，一般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镇政府当中呢，他们都会记录当中，他们都会明确告知哪一个是哪一位工作人员是残疾人专职委员，他的联系方式是多少，你一定要记好。记好之后，在我们这是县里边的，你要到镇政府去打听。如果我们区里的我们区就是上街道啊，街道他会每个街道都会设置我们残疾人专职委员。然后呢，你同样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记好，这样呢，你想要去申请辅具，咱们盲人朋友不方便用手机申请的话，您就直接可以联系咱们残疾人专职委员，让他们来协助你，帮助你去申请啊，帮助你去申请辅具。这位骆先生给我们正风热线打来电话，我们也明确告知了这个申请辅具的一些途径。 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联系了市残联，市残联呢是安排了社区的工作人员，说上门跟骆先生当面的说清楚，然后等到海州区辅具申请工作开始之后，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会上门去帮助骆先生去申请辅具。我们再来看看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接到的热线，接到热线的回复。有海州区港埠农场康平北路东小区的住户反映说，前期呢从开发商处购买了房屋，只给他们发放了职工的用地许可证，但是没有办理房产证。现在呢因为没有房产证，导致呢无法办理过户。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这位市民所反映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问题，经过核实，港埠农场的农场土地权属为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住户呢是暂时不满足办理不动产权证的这个要求，这也说这个土地的性质啊，它不能是归这个你个人不能办理这个土地所有权证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办理产权证。另外呢还有市民反映，2024年的四月份，海州区海州工业园区学府社区的海高明府小区交房，但是至今呢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市12345热线平台答复，经过了解，目前呢经管部门工作人员正根据房管局的要求加快办理上房的手续，因为涉及网签审核、地块分批办理等手续，导致呢办理的工作量很大，计划今年上半年会完成海高明府小区首批不动产权证的办理，具体的网签顺序由海州区住建局通知。另外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新东街道振兴社区御景龙湾小区地面上的车位全属于全体的业主还是开发商所有，他表示目前小区里边没有地面车位的业主都没有办法进入小区。市12345热线平台答复，经过了解，小区的车位一共是3698个，其中呢地面车位751，地下人防车位703，地下开发商的产权车位2244，那地面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目前的地面的公共车位和地下的人防车位都已经面向业主全部出租，现在已经租完了。为了清理消防通道的车辆，减少因为车辆停放不当带来的安全隐患，从24年9月18号开始，没有车位的车辆无法进入小区。经过工作人员协调，小区的业主如果需要搬家送货或者是接送老弱病残，那么提前呢可以和物业登记报备，就可以进入小区了。目前工作人员也积极地和物业开发商协商，开放一部分产权车位出租给业主使用，为业主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所以啊，如果想要业主想要出租想要求租车位的话，您可以提前去物业进行登记。另外有市民反映说，个体户如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是12345热线平台答复说，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一、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书；二、营业执照或者是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障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办理地址是海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海州区秦东门大街56号。另外 还有市民咨询想委托第三方装修，装修补贴大概是多少钱？市1234热线平台回复说，对于旧房装修、厨卫等局部改造所需要的物品和材料，按照装修合同当中相关物品和材料购置价的 15% 予以补贴每个人，而且每套房补贴金额不超过3万元。具体呢，可以咨询海州区住建局，他们的电话是0518-8541-3567 8541-3567 8541-3567。另外有朋友咨询说，海州广啊豫州这是五岳广场的南侧，这个五岳广场南对外公开的学区是解放路小学和新海中学，但市民购房之后八年了啊，就是购房八年时间了，仅落实了秦东门的初衷啊，没有落实规划当中的挂牌学校。那学区学校的这个建设啊，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规划啊，然后想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关于海州区，关于这个问题呢，海州区市政府是这么回复的。海州区区政府说呢，2018年的8月，五岳广场南侧学校建设主体是海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公示规划的是解放路小学秦东门分校和海州实验中学秦东门学校啊，这只是规划意向性的校名。2023年2月份，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批复这个学校的名称是秦东门学校。那这个学校也是由海州工业园负责牵头，然后高新发展集团进行代建，海州区教育局是接收使用单位。2024年的8月，该校已经是正式移交给海州区教育局了，现在呢已经招收7年级的新生。许庄小学的学生也是整体搬迁到了该校去办学。就是提到了这个买学区房的问题，很多朋友在购买房子的时候呢，去到房地产开发商售楼处那儿啊去买房子，然后呢打听学区，开发商给您回复的学区并不一定是准确的学区，开发商不是教育局啊，我们再次提示，开发商不是教育部门。啊，所以呢，你要咨询您所购买的这个社区呢，购买的这个商品房啊，它属于哪个学区？你应该到当地的区属的教育部门去咨询，教育部门给您的回复那是最专业的、最权威的。开发商不是教育部门，我们再一次的这个叮嘱一下大家。好，我们再来看1234热线平台的回复啊。海州区西城综合市场某商户反映，说这个综合市场的北门往南大约400米左右公共厕所每天不到5点钟，晚上5点钟就关闭了，对周边的商户上厕所带来不便。1234热线平台是这么答复的啊，说经过了解啊，这个西城市场南大门公共厕所是没有专业人员监管的，导致经常被商户破坏。另外也发现有一些水产区的用户用车来拉水，导致产生了大量的费用。经过市场方研究决定，市场的公厕开放时间啊，按照市场保洁员的上班时间来开放，早上的4点30分，晚上的5点钟，希望您能够谅解。另外还有市民反映，海州区曲阳门外曲阳门市场室外这个门外路西的场地被载重汽车压的是高低不平，影响百姓的健身。1234热线平台答复说，这个曲阳门广场啊，现在这个地面高低不平的问题，海州街道建设主管部门已经现场核实了，并实地进行勘测，然后呢近日呢也会对广场来进行研究修复。好，那感知群众冷暖，回应社会关切，关于12345的内容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爸爸，什么是拉钩？